现在我们已经看了父上帝作为宗主君王的王权，还有耶稣作为附庸君王的王权。让我们来思想启示录是怎样从上帝国度的方面来描写上帝的恩慈。上帝作为圣约的宗主君王，他的恩慈贯穿整本启示录，表现在许多方面。毫无疑问，他最大的恩慈就是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这个主题在启示录一章五节、五章九和十节、七章十四节和十四章三到四节的地方提到，但我们也在启示录一章六节、十一章十五节和十七章十四节看到上帝对他百姓身为君王的恩慈。他呼召我们归向他自己，使我们成为他国度的一部分。他施行恩慈，使他的百姓免于启示录七章三和四节、九章四节对不信之人威胁要发出的许多审判，就连启示录中对众教会发出的预言性警告，也是让我们悔改充满恩慈的机会。上帝推迟他的审判，让他的百姓有机会逃脱定罪。约翰在启示录二章五节、十六和二十一节、三章三和十九节的地方记载了这种恩慈。但是启示录中上帝恩慈最经常表现出来的地方，很可能就是他在属灵征战中保护他的百姓。所以在这一刻我们讨论上帝君王的恩慈时，要特别聚焦在他是怎样保护他的百姓，使他们免遭这些征战的毁灭。
Well, spiritual warfare is the reality of any serious.
就我看来，属灵征战是每个虔敬的基督徒都会经历的实在情况。我们知道在那个灵界里有撒旦以及邪灵，都是对我们不友善的。如果撒旦攻击耶稣，你当然可以想象得到今天他也会攻击信徒的生命，因此我们要有所准备。当耶稣去到底加波利时，他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一个被邪灵充满、污鬼附身的人。你可以想象得到如今也有类似污鬼附身的情况，因此我们要严肃看待这样的事情，也要确保我们是如同耶稣那样的圣洁，才能处理这样的事情。
在新约圣经中，属灵征战首要的并不是我们自己内在与罪的抗争，而是上帝与灵界邪恶势力在这世上作为之间的持续征战。上帝加入这场征战的一种方式，就是保护他的国免受这些邪恶势力的破坏。正如我们在之前的课程里提到了，启示录此书经常揭示出上帝在超自然领域的运作和天使与鬼魔在自然外领域的运作，讲到这些是怎样影响我们在自然领域中的生活。基督徒人生中一切属灵征战的实质，就是这些自然外势力彼此冲突，他们影响着我们的世界。鬼魔企图伤害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变得对上帝不忠。上帝使用天使保护我们脱离鬼魔的影响和活动。
Тема духовной войны является чрезвычайно сложной для христиан. Почему?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а проявляется у всех людей по-разному. И когда христиане обсуждают эту тему, они часто впадают в крайности. Первая крайность – это то, что люди пытаются объяснить все происходящее.
对基督徒而言，属灵征战是个很复杂的议题，因为每个人领受和经历不一样。因此，当基督徒在谈论这个题目时，往往会偏于极端。一个极端是，人们试着将每件事情的发生都用自然或是科学来解释，他们忽略属灵征战这个实际情况，但是未必每件事情都可以轻易用科学来解释的。另一个极端是，有人惯于在每件事情的发生上都要与鬼魔或是属灵的权势有关，但真实的情况应当是介于两者中间。例如，我们准备好去参加主日崇拜，或是积极参与传福音的事工，帮助别人灵命成长，我们往往会经历到属灵的对抗。那些情况可能是疾病，或是某个职位上的人不肯协助，或是莫名其妙出现的阻拦，而那些情况的发生是你无法以常理加以解释的。事实上，我们的物质世界是被灵界彻底渗透的，这也是为何发生于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可能就是反映出灵界所发生的。但这些事情的发生起因不是重点，它们可能有些属灵的原因，甚至是罪恶的结果， 然而，不管我们在哪里，经历什么事，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主会保守我们。我们可以信靠他的大能，他的力量。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得到扶持，不管遭受什么样的属灵状况，我们都可以有信心。我们的身心灵都属于主，这是事实。若非父上帝的旨意，没有一根头发会从我们头上掉落。因此，在任何属灵征战里，我们可以保持平静泰然，知道征战的得胜属乎我们的主，也是属于我们的。
基督徒在属灵征战中得到保证，必要得胜。鬼魔既无法摧毁我们的救恩，也无法动摇我们在上帝国度里的产业。属灵征战会让人灰心，给人带来很大的试炼，甚至让人害怕。但因着上帝的恩慈，从长远来看，这绝不会胜过我们。